美国之音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一个私营部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升级，中国4月份工厂活动以26个月以来的最大速度萎缩，加劇了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的悲觀情緒。四月份財新 Marke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從上個月的 48.1 下降到去46，低過路透社調查分析師預期的47。 PMI 大過50就表示經濟擴張，低過50預示著經濟萎縮。四月份製造業萎縮2.1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多地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當局對上海等城市實施的包括封城在內的嚴格限制措施，以及隨後對業務營運、供應鏈和需求的影響。自2004年初財新 Market 開始發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以來，四月份製造業生產的下降速度是該指數歷史上第二快的，僅低過2020年二月份疫情刚刚开始时候的下降速度。知情人士称，中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正在讨论一项北京希望在今年签署的审计协议的操作细节，包括在现场进行审计查核。这个是北京方面试图使到中国的企业能够继续在美国上市而采取的最新举措。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审计监督合作的初步框架已经形成，中國可能將會較少的信息列為機密，從而可能允許讓更多的信息進入企業的審計工作底稿。三位消息人士稱，中國仲在討論美國的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進行現場核查的細節，讓美國的這個審計監管機構能夠查閱這些文件。上星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他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會達成一項協議，允許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進行現場審計檢查。長期以來，在美國股市上市的中國企業因中國政府的限制，不向美國證監會提供上市公司必須提供的一些財報信息。白宮正在發出信號，即今年擔任20國集團主席國的印度尼西亞決定邀請烏克蘭參加11月份在巴里島舉行的峰會，不足以確保美國總統拜登與會，除非俄羅斯總統普京被排除在這一次聚會之外。我們的理解就是，他們在入侵前確實邀請了俄羅斯，當然你可以向印尼方面證實這一點，我們私下跟他們進行接觸，我們已經向他們表達了我們的看法，即我們認為他們俄羅斯不應該參與其中。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五4月29号对记者是这样说的。星期五较早时候，印尼总统维多多宣布他已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11月份在巴里岛举行的经济论坛峰会。我们知道20国集团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中国首都近日遭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侵袭，導致當局神經緊張並緊急採取多項措施，試圖迅速切斷病毒傳染源，防止疫情蔓延，從而避免重蹈上海覆轍，出現上海三個星期以來的封城亂象。中共二十大今年秋季將在北京舉行，而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亦都將會打破前領導人鄧小平立下的領導人任期不可以超過兩任的規矩，在二十大尋求並獲得第三個任期。新冠疫情在一個政治敏感度極高的節骨眼上侵襲北京，擾亂了軍心，不單止令到中央政府緊張無奈，亦都令到北京市政府當局壓力倍增。為了防止疫情蔓延，打贏這場防疫戰、政治戰，北京市政當局迅速採取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全市中小學、幼稚園和中等職業學校提前放五一長假，而且假期結束之後將根據疫情情況確定返校時間，屆時所有師生亦都必須持有48個小時內核酸 阴性证明才能够返回学校。中国以封城为主要特征的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度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但是中国最高当局依然表示要继续坚持这种做法。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五4月29号主持了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产业政策、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和疫情防控政策等。会议明确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最大程度去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过这次会议似乎也对外界有关清零抗疫政策的争议有所关注。会议也提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最大限度去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中國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在星期五國新辦疫情記者會上對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進行了辯護。他認為這個被稱為科學精準動態清零的政策，從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到現在，共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共三個月，中國通過武漢封城、湖北封省，大體阻斷了疫情在本土蔓延。自由歐洲自由電台星期五4月29日表示，該台烏克蘭語組記者維拉海里奇在星期四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一次導彈襲擊中不幸喪生，享年55歲。海里奇的遺體星期五一早在被導彈摧毀的一棟住宅大樓的瓦礫堆中被搜救人員發現。他正要上床的时候，他所居住的基辅市中心的住宅大楼遭到俄军导弹袭击，俄罗斯的野蛮程度令人不可思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尼古连科表示，我们呼吁传媒机构谴责对维拉和所有其他无辜乌克兰人的谋杀行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炮火和枪弹不单止造成成千上万烏克蘭平民的死亡，而且亦都導致多位記者不幸喪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五一國際勞動節，香港再沒有獨立工會遊行，前職工民的骨幹在英倫再延續使命。再亦都冇獨立工會嘅香港，喺今年嘅五月一號嘅國際勞動節將會顯得十分安寧，聽唔到過往幾十年嚟嘅遊行吶喊、旗幟飄揚嘅局面。但係對於已經身在英倫、一身奉獻香港公運嘅蒙兆達而言，香港獨立公運嘅衣缽傳承唔能夠就此停頓，迷惘同自責過後，新的組織已經組成誕生，誓言將監察香港勞工權益的責任在海外延續下去。蒙兆達是已經於去年十月解散香港職工會聯盟，下稱職工盟的前總幹事。他在去年九月突然以個人的原因請辭離開香港前赴英國。他在今年五月一號國際勞動節前夕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到來到英國七個多月之後的近況，從去年仍然在香港時遭受中國派出人員的脅迫，香港獨立公運在國安法下的前景，以至最新成立的新的關注香港公運組織，描繪了一個貌似雨過天晴後的新景象。蒙兆達首先向記者介紹籌備一段日子並已經正式成立的一個關注香港勞工議題的新組織，香港勞權監察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他希望運用在英國擁有的自由空間，繼續承傳過往職工民所做過的獨立保障勞工權益工作。蒙兆達說，新組織將會深入分析調查香港勞工權利狀況，發表報告，透過聯合國國際工會聲援香港工人，並且希望運用一些國際上的監察機制，例如是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等，去監察香港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狀況。他形容這些工作目標正因為他身處英國所享有的自由，應該要加以善用。蒙兆達說，
我哋可以喺英國，因為我哋有商，我哋有即係自由嘅空間。大家知道即係而家喺香港裏頭，我相信在地嘅公民抗爭係唔會完全停落嚟嘅。正如剛才所講，即係喺面對壓迫嘅時候，仍然會有唔同形式嘅反抗嘅。咁但係佢哋好難再好似以往咁喺國際層面發聲啦。而且我哋知道，即係任何嘅國際上嘅聯繫都會有機會被視作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呢一種咁嘅政治上嘅控制。咁我哋喺英國就可以嘗試透過我哋嘅工作，係嘗填補咗佢哋唔能夠再做嘅嗰、那個缺口啦嚇。咁所以我相信雖然係離開咗香港，我哋分隔唔同嘅地方，但係我哋即係我哋唔可以再係喺好似以往咁喺前線上邊打拼，但係仍然可以有我哋嘅位置同埋角色去支援香港嘅工人運動抗爭咯。
不過蒙兆達亦都承認，走到今日嘅地步其實並非容易㗎。佢啱啱嚟到英國之後咧，亦都經歷過自責同埋愧疚。特別是當初曾經對身在獄中在押的職工民前秘書長李卓仁許下的承諾，會守護住職工民，直到等待他獲得釋放自由的一日，沒想過他最終選擇離開。蒙兆達反覆思量多個月，最後才領悟開竅，走出陰霾，不應該封鎖於自責的惡性循環中。佢話：
咁最初一兩個月，其實自己坦白講都係幾迷茫同埋失落嘅。嚇，嚟到依一度之後，就係感覺上自己好似離開咗屬於自己嘅戰場啦，亦都背棄咗一啲即係同自己長年咁合作嘅公民戰友。咁當中自己係會感覺有一啲愧疚啦嚇，同亦都係啦，有一啲自責嘅心情嘅。咁後來，但係我自己開始接觸翻英國嘅工會組織啦。咁開始我自己逐漸明白到，自己現在喺處身喺英國，雖然離開咗香港，但我享有較大嘅言論上同埋行動上嘅自由。
成立於1990年的職工盟，除了2020年和2021年因為疫情因素之外，每年的5月1日國際勞動節都會舉辦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蒙兆達回憶起一些諷刺的景象，例如是2003年沙士疫症蔓延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上街遊行，參加者面戴口罩，高呼剝削如病毒、工會如口罩的口號，那種疫情下堅持發聲，和今日香港面對疫症禁止所有遊行集會的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2011年5月1日亦都是香港獨立公運成功爭取超過10年最低工資立法的日子。蒙兆達回憶當年在遊行出發之前，特意向多年來為最低工資前赴後繼爭取的基層工人致敬，為了終於看見成果取得突破，場面動人。去年港府用疫情限制群眾聚集的理由否決了5月1日國際勞動節的遊行申請，在國安法的高壓政治形勢之下，職工民只能夠舉辦街站活動。蒙兆達說，那個時候的形勢相當嚴峻，他和同事都只是希望職工民可以撐下去，所以就選用了亂世掙扎負重前行的這個口號，希望可以撐住香港公民社會，可以撐得幾耐就撐幾耐。但他說沒想到後來形勢急轉直下，隨著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等多個公民社會的團體組織相繼倒下，職工民很快就成為了香港特區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 佢哋亦都撐唔到落去啦。蒙兆達透露，2021年8月，佢三次赴約與北京指派嘅中間人見面，喺會面期間，對方不斷查問職工們有否接受外國資助、與外國工會合作項目，以及李卓人喺呢一度扮演嘅角色等問題。當佢斬釘截鐵地回應職工們冇違反到任何嘅香港法律，與外間工會合作亦都唔關乎政治之後，對方亦都唔罷休。在最後一次見面時，更加提出他需要與香港警方國安部門會面並提供資料。儘管蒙兆達斷言拒絕，認為這樣做沒必要，但事件已經令到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國安處鎖定為調查的對象，有很大的可能利用他去攻擊李卓人和職工們。
我沒想過有任何的可能性我會出賣李卓人或者出賣職工盟啦，但是我相信政權可能有咁嘅意圖，去透過抓捕一啲同喺職工盟裏頭係資深的員工，或者是跟李卓人是長年合作的夥伴，是要是迫使他們去透過迫使他們去提供這些對於組織不利的資訊，來到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啦。我相信這些也都是我們以往有些例子見到政權所施行的一些我們眼中認為是非常卑鄙的手段啦，而亦都以往是有發生過。
隨著職工盟這個標榜獨立的工會解散，香港能否回到去昔日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左右派工會鼎立分庭抗禮呢？蒙兆達回答說，這個或許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說，其實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中共就已經逐步將其他右派勞工團體，例如是勞聯、工團總會等組織收編。他並指出，從過往多次勞資顧問委員會選舉結果去看到，上述組織都是在中國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在背後配票的情況之下，才至使到他們可以躋身在勞顧會內成為勞方的代表。蒙兆達用2019年反修例運動為例，指出無論是勞聯或者是工團總會，亦都沒有為支持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發聲，相反他們更加表達了支持警察鎮壓示威者這些立場。他推論說，所以沒有了職工盟之後，左派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和其他建制工會壟斷了工人發言的角色，勞聯和工團總會只能夠成為一個工會運動的花瓶而已。在沒有民主工會監察環境之下，他說工聯會就更加不會像以往扮作關心工人權益，只會與政府連結一起壓抑工人訴求，配合維護政府的立場。他繼續說，
最主要就是那個工會本質的問題啦，到底你是一個真正自主自立的工會，還是一個由政權操縱的假工會呢？如果你看現在的情況，政權已經是將職工盟視作眼中釘，隨之而後快了，甚至乎留下落嚟的屬會亦都係處處受到針對，更加係動用職工會條例咧，去不斷鉛制自主工會嘅發展嘅。咁其實成個發展就好似越嚟越走向大陸化嘅工會模式咯， 慢慢就可能只是一個官方的工會才會獲得認受和獲得一個正統的地位咯。
離開香港前拒絕與國安處人員會面的這位獨立工會人士仲認為，在國安法實施之後爭取香港工人權益，現在已經變得如履薄冰，一些普通的行動訴求政府亦都會隨意演繹，視作踩住紅線禁區，變得危機四伏。他補充，在疫情肆虐期間，特區政府更加隨意修改法例，強迫僱員接種疫苗，餘下存在的工會更加沒有提出過任何質疑和反對的聲音。蒙兆達批評說，特區政府高官經常批評別人將問題政治化，但偏向民生政治化最大力的就是政權本身。他解釋，防疫措施原本是民生政策，但現在全部政治化，用政治來決定一切，例如批評疫苗成效作用，反對強制接種，反對使用安心出行手機程式，這些種種的言論都有機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亦都會有機會視為有煽動的意圖，甚至亦都有人因為發表過這些意見而被拘捕入獄。他並且舉例說，國泰航空公司在國安法立法之後不足一個月，就已經單方面取締了原有的國泰空中服務員與飛機師工會的集體談判協議，這樣對香港公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他們是少有獲得集體談判地位承認的工會組織。蒙兆達質問，國泰航空在國安法立法之後突然高調單方面去終止集體談判協議，使人懷疑背後有很大的政治動機。在2020年年初，當時新成立沒多久的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大規模的罷工，有7000名醫護人員參與這個工業行動，要求政府全面封關，抵抗疫症從中國蔓延到香港。但後來特首林鄭月娥將發動罷工的工會分子形容為害群之馬，並且向北京政府就此報告這件事。蒙兆達繼續說，
我們不難想像呢，國安法今天立法之後呢，如果再有相類似的醫護人員發動罷工的話呢，哪管是關於自己的權益或者關於防疫措施，可能都會被視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咯。因此就算你去因著勞工的權益或者因著民生政策而去發動抗爭或者工業行動呢，隨時都會踩中紅線，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的。這個亦都是引來了很大的寒蟬效應，令到工會呢更加難就住一些社會事件或者是勞工政策呢的轉變呢，是清晰地去或者尖鋭地去批評政府或者是發表一些被視為對著幹的聲音。
縱使是這樣，香港仍然是偶有發生勞資糾紛的。去年11月中，外賣送餐平台 Foodpanda 的送遞員因不滿公司削減服務費等問題發起罷工，經過兩日的談判之後，雙方最終達成共識。這次工業行動是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一年半之後，較大型的勞工抗爭活動，當中還有不少的南亞裔外賣員工參與。蒙兆達分析，特區政府不能夠完全禁制工人的反抗行為，在缺乏正常渠道表達訴求的情況之下，這些工人的直接反抗抗爭只會變得越來越激烈，他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始終亦都會站出來發聲的。回首往事，砥礪前行，蒙兆達認識到身在英倫比邦，與其哭涕度日，倒不如正面地認識英國的工會運動，並且學習新的知識，用於他已經成立的新組織香港勞權監察，使到他投身獨立工運的前景路向來得更加有意義。蒙兆達最後是這樣說的，
英國是一個 公運發展非常之成熟，亦都即係有深厚嘅公運歷史傳統嘅地方啦。咁佢哋嘅有即係喺職場上邊，相較香港更加有規模同埋成熟嘅集體談判制度啦。亦都即係同資方簽訂咗好多唔同嘅集體協議啦。佢哋對於政府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啦，因為佢哋亦喺歷史上英國嘅工會亦都係有份促成咗英國工黨嘅設立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好多值得學習嘅地方啦。我嚟到之後亦都係增加咗我嘅對於英國公運呢度嘅發展嘅理解啦。
此外，對於職工民長期以嚟嘅種種批評，身兼香港立法會議員嘅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曾經喺去年九月公開回應傳媒有關職工民快將解散時嘅提問，講過職工民係一個政治組織，並且喺過去作出傷害工人嘅事情。吳秋北當時稱，他們職工民在打工仔最艱難的時候，他們居然叫人去三罷，這些是什麼的組織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進入了第三個月，外界一直在問是否有可能跟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的呢？有人揣測說普京狀態不穩定，因此不可能跟他打交道。曾經跟美國國務院合作過的心理醫生肯尼斯·德克萊亞對此講法不以為然。據美國之音記者回卡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這位心理醫生說他沒有顛倒，他是一個有理性判斷行為人，在他的頭腦中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德克萊亞說他是一位極為機敏、非常聰明、殘酷無情的長期領導人，現在掌權已經超過了22年了。德克萊亞是位於德克薩斯州的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他對普京這位前俄羅斯情報特工研究了成20年那麼久。他描述說，普京意念專一、適應性強，是善於操弄民眾的大師，而且由於他當年受過克格勃特工培訓，他的注意力超級集中。不過普京已經成69歲了，他最近的行動似乎顯示與有時從其他正在老邁的領導人身上看到的一樣，他的領導風格不是那麼靈活了，你更加僵化，你更加容易非黑即白地去看待事物，對微妙與模糊的容忍度減少了。德克萊亞說，這個當然是一種可能，但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夠僅憑他目前有關烏克蘭戰爭的決策就這樣去話俾佢聽。德克萊亞話，與普京咁樣嘅人談判嘅關鍵係要試圖了解佢嘅心態，表現出共情，哪怕係喺你唔同意佢嘅時候。位於意大利嘅北約防務學院基金會高級分析師贾森帕克則認為，與普京達成協議需要採取果斷嘅行動。我確實認為我哋需要極為大膽，敢於走到我哋或許覺得將會造成重大升級嘅門檻，譬如展開大膽嘅網絡戰。巴克話，譬如話，嘿，我哋要將聖彼得堡嘅燈光切斷兩個鐘頭，然後談判。如果你滿足唔到我哋嘅要求嘅話，下一次就係切斷兩日㗎啦。巴克話，雖然西方有更多可以支配軍事同經濟力量，但普京曾經有一切理由去相信，如果佢入侵烏克蘭，西方肯定會退縮。佢指出，俄羅斯喺2008年入侵咗目前係獨立國家嘅前蘇聯共和國格魯吉亞，佔領了格魯吉亞兩成的領土，普京又在2014年佔領了烏克蘭南部地區克里米亞半島，他似乎純上武力的，他不純上空談。我甚至認為他當初不覺得我們真的會按照我們威脅的這樣，如果他入侵就進行制裁，因為這樣好像是這個只是沒完沒了的空談而已。帕克說，他補充說，他不相信普京會採取災難性的核武行動，他想生存的，他害怕 新冠大流行病，他同自己的顧問隔住成六米咁遠，所以只要我哋堅守遵守不約人員唔喺烏克蘭作戰嘅規則，我就唔認為會有將佢世界炸飛嘅風險。普京堅決反對曾經係前蘇聯共和國嘅烏克蘭加入北約。佢曾經抱怨話：西方向俄羅斯邊界步步逼近，佢嘅首要目標就係曾經係佔領基輔，而佢未有使用戰術核武器嚟到試圖佔領基輔。帕克話：佢被暴露出自己喺某種程度上只係紙老虎。佢曾經覺得我哋會退縮，佢仲想生存，要翻條命。佢唔想喺俄羅斯國內被推翻。佢同自己嘅將軍嘅協調做得好差噶，佢哋當時都未有作戰計劃。德克萊亞話：談判結束烏克蘭境內嘅衝突，必須同時解決兩方面嘅問題。第一就係烏克蘭嘅安全需要同埋主權，而另一個咧就係普京所感覺嘅北約向俄羅斯邊界東擴所帶嚟嘅威脅。佢認為普京同西方都信任嘅某個非常資深嘅第三方調停者，或許就係中國、印度或以色列。有可能會在這種進程中發揮有益的作用。德克萊亞仲認為有一件事情是不應該做的，指名道姓地鬧由西方高級領導人包括拜登總統來到稱普京是一個瘋的瘋子，或者是稱他是惡棍、殺人犯或者戰爭罪犯，這樣是於事無補的。德克萊亞說這個不是你讓談判夥伴走上談判桌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梅卡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上海尚未解封，北京開始顯露佢步其後塵嘅跡象。從4月22日開始，截至到去本文發稿，北京累計報告138宗奧密克戎新冠感染者，其中超過一半聚集喺朝陽區。雖然市民總體並未恐慌，但仍然紛紛開始囤積生活物資，生怕好似上海咁樣一樣遭遇封城之後不至於毫無準備。同時，北京11區計劃在近期實施3輪的大規模檢測，亦都達到及早發現和清零目標。北京尚未封城，但是市民生活已經大受干擾，部分地區封閉，學校和娛樂場所暫停，就連醫院亦都宣布暫停接收病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4月27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通報，4月26日至27日，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46例，朝陽區25例，房山區12例，通州區5例，豐台區3例，昌平區1例。自4月22日以嚟，北京累計報告138例感染者，其中朝陽區80例。佔總感染數的58%。從4月26日起至30日，北京市11個區計劃開展3輪核酸檢測，截至到4月27日，北京首輪區域核酸篩查已經完成，第一輪區域核酸篩查累計採樣1981萬人次，已經出結果1980萬人次，初篩12管混採陽性。到目前為止，全北京市共有高風險地區5個、中風險地區16個，其他地區都是低風險地區。北京環球度假村4月27日晚發布通知，要求所有遊客需持24小時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環球度假區。國家體育場鳥巢和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亦都發布通知，要求進入場所的遊客必須進行體溫檢測，持有健康碼、行程卡6碼，並持有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的張先生雖然不覺得北京最終會和上海一樣封城，還是提前給自己囤積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他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基本都是網購，它有6袋米、2袋麵，還有好幾箱的水、方便麵、壓縮餅乾，沒有囤太多的。還有網購感覺晚上半夜的時候比較好買，白日超市裡面應該也有，但是它不喜歡去超市，超市是人太多的。同住朝陽區的姚女士覺得目前還未有必要開始緊張，但亦都是一直在囤積生活的必需品。她對美國之音說， 講到團嘢呢個問題，佢記得今年初喺邊個時候，商務部話大家要團糧，佢就一直保持一個良好嘅團糧嘅習慣，所以屋企裏邊米啊、面啊、油啊都好多，然後亦都買咗好多食嘅，就蔬菜冇啫。佢感覺封城就算封一個月，佢嘅屋企亦都冇咩問題噶。家住昌平區嘅黃先生對美國之音話：佢所在嘅地區超市並未出現搶購嘅現象，但係身邊認識嘅人仲係紛紛覺得有備無患，比較妥當。佢話佢嘅朋友基本都囤咗啲嘢，佢嘅老伴買咗好多啦，連住三日去買，買咗好多食嘅菜就買咗一啲，除咗菜之外，其他包裝特別乾燥嘅嗰種嘢，無論幾貴，佢都買咗好多。普遍性的囤货行为造成了电商的运力紧张和配送延迟，部分实体市场亦都出现了货物被抢购一空的情况。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在4月24日的发布会上面表示，针对市场鸡蛋的需求，北京市政府投放鸡蛋储备100吨，商务局将市场监测频率加大到每日4次，对批发市场和零售网展货架的现状、补货情况进行监测和分析，以及掌握市场的动向。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4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全部影院已经暂停营业。4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卫院发布关于暂停门急诊接诊和收住院工作的通知，他说根据国家和本市疾控防控的要求，院方严格落实相关人员以及环境筛查措施，即刻起他们院门的急诊暂停接诊患者，并暂停患者收住院的工作，恢复的时间有待通知。同日，北京最大的医院之一就是朝阳医院，亦都在官方微博号宣布，根据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的要求，保障患者就医安全，即刻起北京朝阳医院本部门急诊暂停接诊患者，本部院区实施封闭管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北京头条官媒账号下面愤怒的网友留下了800多条的留言，网友记忆中的李 DHY 说，为什么一有新冠就停门急诊呢？因为新冠带来的次生灾害还要害死多少人呢？网友又说，在蓝天下思域起舞，又说事实就是动态清零等于一个亦都要消灭。另外一位网友感言 Alan 回应说，换个讲法，疯狂内耗，自己人折腾自己人。朝阳区的张先生认为，上海封城之所以搞得太过，是因为政治为上导致的后果，完全和科学管理无关。他亦都不觉得北京会走到上海那一步，封不到的。北京这里蔡奇得表现表现，而且北京这边一封了就跟上海一样了，首都不应该会的，除非是核酸测出来的人特别多。当然目前看来亦都没有测了几个出来，应该没什么事的。目前北京虽未是好像上海一刀切式的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但是疫情比较集中的朝阳区已经开始实行临时管控区的划分，对部分区域进行封闭。朝阳区政府4月28日宣布，自从25日设立潘家园街道、敬松街道、双井街道部分区域以来，新增两片临时管控区域，通知要求临时管控区内居民足不出区，单元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办公场所确需的日常保障人员实行封闭管理。临时管控区内餐饮企业、网吧、娱乐场所、室内体育健身场所、电影院、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等暂停营业。目前虽然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不少学校已经暂停课程，北京一些家长群纷纷怨气冲天，叫苦不迭。原本计划的五一踏青活动和子女的出游计划亦都没办法不叫停。工作和生活在朝阳区的姚女士认为，她并不觉得北京会好像上海那样封城。她说上海的应对政策确实是太严了，但是国家是整个这样要求的，没办法，只能够服从。姚女士又说，因为她觉得北京市就从她这两次的这种基层的社区的核酸检验来看，她觉得安排的特别有序，然后目前 北京市政府亦都將佢哋嘅政府嘅各大超商嘅嘢就自己備貨，按照平時嘅2-3倍嚟到備，所以佢覺得北京唔係幾有可能發展成為上海咁樣。昌平區嘅黃先生對美國之音話：佢並唔怕北京會遭受到封城嘅命運。佢話佢估計唔會好似上海咁嚴重，因為上海牽扯到利益集團之間嘅衝突，喺北京仲牽扯唔到嗰個問題。佢話基本上唔怕㗎，因為首都喺天子腳下，唔會搞得好似上海咁厲害。黨政軍都喺呢度，老百姓都喺呢度，北京嘅範圍亦都稍微大一啲啲。但是令到黃先生心有餘悸的就是去年10月中旬他所居住的樓裏面因為發現了一例陽性感染者，整個樓的200多户人家大概有600名居民被強制送到了昌平區的幾個酒店隔離了21日。黃先生和他的老伴雖然是一家人，到了酒店不被允許住在同一個房間裏面。黃先生對去年的強制隔離非常有意見，他說其實你說到有一個人感染了，他們在個大樓裡面在屋企裡面，你應該做你做一些核酸就得了，就檢查檢查就算了，為什麼非要出去呢？根本就沒有必要離開屋企，還有老太太帶住孫女，這個孫女還不到1歲，還有上小學的、上初中的、還有上班的，一律都要離開。你上班就不要上了，你要走的他不話俾你聽點解要走，乜都唔話俾你聽，唔話俾你聽係邊個要你走嘅，邊個通知你嘅，並冇任何書面嘅嘢，就係話俾你知你要走，二話不說就要走嘅。尤其令到佢感到不解嘅同和氣嘅同唔開心嘅就係21日強制酒店隔離嘅最後一日，核酸檢測除咗鼻腔拭子、口腔拭子，仲加上咗並不常見的乾拭子。另外，曾任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徐先生之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特別提醒媒體注意，他的公共宣傳給了大眾造成心理的壓力。其實很多媒體有意無意地為了強調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同時將這個疫情也誇大了，給了大眾造成了心理壓力很大。針對很多市民難以忍受足不出户而帶來的心理上面的焦躁甚至抑鬱，他說心理學家搞精神衛生的肯定是想這些問題的，不過他們不是決策者，他們是社會的服務者，領導幹部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的，一般的專家也都不會考慮這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
傳染性的奧密克戎病毒席捲很多國家，自稱疫情管理優等生的中國亦都不例外。金融中心上海在奧密克戎面前淪陷，目前上海的感染人數長期維持在20000左右，封城進入第四個禮拜，人民怨聲載道，上海解封遙遙無期。據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行政中心北京出現病例之後，朝陽區的360萬人連續3日每日進行核酸檢測。在微博上，上海人民指導首都人民團課以備封城的來臨。在杭州，核酸檢測被常態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須要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然而，在病毒學家的眼中，封城、禁足以及大規模的檢測已經無法去抵擋奧密克戎的腳步，因為奧密克戎的特性用隔離的方式已經是無法控制了。之前的各種變體用清零的政策和圍堵的政策的確是可以將疫情壓下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譯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安德 鲁杰克逊在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和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的总统大位，但是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才是更理想的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他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了一宗严重的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的支持。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话：绝对唔可以。范布伦解释话：如果佢辞职，杰克逊面对嘅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唔想失去范布伦，但系第二日佢仲系对范布伦话：佢唔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嘅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嘅事同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知，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否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车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五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杰克逊说，美国的法律必须执行，这个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他调遣陆军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武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 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几耐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那么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没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话跟 Larry 一起去睇美式足球赛，咁今日我哋要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get with the program 以及 cause an arm and a leg。
Larry， 你点解唔着上衫，仲将个身油成咁样，吓死我啦
！Do you like it? I spent all morning painting myself the colors of my favorite football team,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支持红人队都唔使将自己糟蹋成咁噶，戴顶 cap 帽。穿件球衫咪就得咯。
Oh, come on, Li Hua. Get with the program. Anybody can wear a hat. Only real fans paint their entire bodies.
等阵，你话 get with what?
Get with the program. If somebody doesn't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should be obvious, you can tell that person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我明啦，如果你觉得系摆明嘅事，但系人哋又唔明，你就可以话俾佢知 get with the program。咁你即系话你唔着衫，将自己画成咁。我唔应该大惊小怪。
Exactly. Don't spectators at ping pong tournaments in China paint their chests and drink beer and scream at the players from the stands?
Larry,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睇乒乓波嘅人绝对唔会唔着衫，一路饮酒一路叫噶。能够使中国球迷咁疯狂嘅，可能只有姚明一个啫。
Okay, okay. Well, are you ready to go to the parking lot? I'm starving.
我哋唔通就喺停车场里边食嘢？仲系入场去买啲嘢食啦。
Come on, Li Hua, get with the program.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food in the stadium is too expensive. So before the game, everyone brings a barbecue grill and cooks food out of the parking lot. We call it tailgating because you sit on the tailgate of your truck while you eat.
真噶，大家就坐喺车嘅后边，一路烧烤一路倾偈，几好玩喎。不过呢个好似同你答应我嘅浪漫约会差好远啊。
You don't find eating hot dogs in the parking lot romantic?
Larry,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多数女仔都唔会觉得喺停车场里边坐喺车尾食热狗有几浪漫啊。
Li Hua,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too. By now, you should know that dates with me may not be romantic, but at least they aren't boring. Li Hua, I think I may have eaten too many hot dogs in the parking lo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边个叫你唔听我话，系要同嗰个人比赛食热狗？而家肚痛啦。
I know, but he was rooting for the other team, so I had to accept his challenge. I had to do it for my team's pride.
唯一值得庆幸嘅就系你最后赢咗，仲免费食咗咁多热狗。
That's true. If I had tried to buy all those hot dogs in the stadium, it would have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要花一只手臂一只脚，真系形象啦！呢个系咪一种好常用嘅讲法啊
？Whenever you buy something that is unreasonably expensive, you can say that it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
咁我问你啦，我哋坐最后一排，乜都睇唔到，呢个位嘅票价一定唔会令你唔见咗一只手一只脚啦。
Hey, they were the best I could get, but you're right. I can barely see the players. 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for some binoculars.
你真系要用只右手换个望远镜？咁样换法换唔到几多次，你身上边啲零部件都换完啦。诶，不过讲真，你头先话嘅 give my right arm 同 cost an arm and a leg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Kind of. When you say that you would give your right arm for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really want it.
我明啦，话愿意用右手换，意思系好想要。Larry， 呢个比赛睇到我一头雾水。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to know what the rules of football are.
And 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for a jacket. It's freezing out here.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is paint doesn't provide any warmth at all.
我可以将外套借给你着，而且 it won't even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et with the program， 意思就是指这个是摆明是这样做的。而另一个就是cost an arm and a leg， 意思就是指价钱贵得实在太离谱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